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不了解曹源的人大概对他指出的地方还有些疑惑，可是我却对他信任到极点。楼兰末代皇帝皆有女王，如果找不到自家埋的宝藏的话，那岂不是热闹大了吗？所以曹源就是那么一指，我二话不说拿了工兵铲就过去开始挖。这沙漠是挖坑，土质松软，基本不费劲，所以挖起来麻烦，因为这边土质非常松松，也就是所谓的流沙了。铲一敲土，旁边的沙土会马上填回去，相当麻烦。不过也是开头的沙土坯子是这样的，挖到后面就好了很多，反而比其他地方挖起来要轻松了。我用了将近半个小时就挖下去半米深左右，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咔嚓一声，感觉工兵铲铲到什么东西上，下面竟然发出一声脆响，着力点非常结实。这时我心中一阵疑惑，不像是铲到了甬道堵门石之类东西了，那样的话工兵铲上传的反震力比现在大得多。出于好奇，我收回工兵铲，然后蹲下身子用手刨开埋在上面的沙土，然后终于看清这沙层下面埋的是什么了。准确的说是楼菇，应该是楼菇的化石。这些楼菇都是最普通的那种华北楼菇，咱北方呢叫做根狗子。只不过眼下这沙层里面埋的太多了，堆叠了不知多少层密密麻麻的，虽然是死物，但是也更恶心的。看来当年的楼兰却是遭受严重的楼菇灾害啊。我摇了摇头，没有仔细研究这东西，拿了工兵铲继续铲这些个楼菇。再往下半米地方几乎全是这玩意儿，铲住之后往旁边一堆，跟小山似的，看那胖子一个劲儿在旁边哆嗦着。这么多啊，要活着的话这玩意儿还不得吃人呢？我笑了笑没有回应，这些东西当年真他娘的饿极了是吃人的。别说智慧低下的虫子了，就是咱们人在饿极之后也会吃人的。历史上到了殃的年景里，哪次没发生过吃人的事情啊？唐末那会儿都把人杀了之后掏空内脏，用挂猪肉的钩子勾住脚踝，然后把尸体挂在集市上卖的。人们购买的时候呢，就跟挑猪肉一般，专拣细软地方要。根据当年那位西行高僧写出的《佛国记》里记载的，这些楼菇啊，当年啃完楼兰国的庄稼之后，因为数量太多，为了生存下去就开始物种变异了。刚开始是同类相食，进化出了一大批跟土狗差不多大小的根狗子，然后又开始吃遗弃在荒野中的人的尸体。这些东西但凡啃过人的尸体之后一下就狂暴了，非常凶残，甚至主动的去攻击人类。那位西行取经的高僧就曾遇到过那些东西的围攻，死了好几个徒弟之后才终于逃出一条性命。所以他在取经回来之后写路上所见所闻的时候，是着重写了楼兰的楼菇灾害，给后代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求证楼兰灭亡的因素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等把这些楼菇基本上都挖出的时候，我手里工兵铲终于在一铲子下去传出铿锵有力的回音。这回应该是没错了，绝对是那石门。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对胖子吼道：哎，他们能不能别他妈光看着看呐，挖到了我得帮把手。哎，好嘞。胖子讪笑了一声，拎了一把工兵铲跳了下来，几下子和我一起把周围清理出来。当年楼兰人趁了王宫以后留下通道，终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一个大概两平方米左右的石门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密封的非常好， 看样子应该属于吊门设计。这种设计并不属于中原，就是西域这边自行研发出的一种木门设计。在石门四面拉拽上，当时西域已经出现了钢丝。这种钢丝呢，可不是咱们现在的生铁白炼成的钢丝，而是当年西域这边特有的一种稀有铁矿。西域三十六国这边呢，将这种稀有铁矿称之为钨钢。只可惜这种钨钢也就是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了，主要生产于大月支那边，后来可能是被挖空了，后世的人就再也没挖到过。这种钨钢高温熔炼之后拉丝，就是这种吊门设计的钢丝，然后将钢丝扯进两边墙壁里，这么一来呢，直接把门给拉上了。这种门如果密封的好的话是基本无解的，一旦拉合上就是死局，除非在吊门的时候设计机关，要不然拿炸弹都不好使，因为整个石门里面交织出一张钢丝网，比防弹衣夹着钢板都狠，据说有韧性，距离撞击之后呢会有反弹效果，也就是说强行撞门或者炸门，门没事，但是撞门或者炸门的人呢会有事情。好像当年武则天和唐高宗的墓里几道石门用这个设计。在民国时候有军阀学孙殿英去到东陵，不知死活的去炸门，结果炸弹一爆炸把自家人搞死一大堆，吓得呀掉头就跑啊，说什么武则天和唐高宗合伙作妖，从那之后就没人敢惦记这乾陵了。看到这种木门设计，我和胖子直接傻眼了。不过紧接着我一琢磨，这楼兰人当年弄出这甬道也是为以后取出宝藏的，所以他们就算用了吊门设计，应该也不可能直接把门给锁死，十有八九留下打开门的机关。所以我干脆就钻进土里，用手扒拉这木门的黄土，仔细观察一下。还别说，我还真瞧出了一些门道了。扒拉开石头上凝固的黄土之后，我发现在吊门中间竟然镶嵌着一块直径半米左右的乌龟龟甲。这龟甲上纹理非常独特，18个由三条虚实相间的直线组成的图案，与一般的龟甲不太一样。盯着龟甲这瞅了半天，他娘的，越瞅越心惊啊。这块龟甲好像是传说中的洛书，那形状应该就是九宫八风图了，结构是带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阴五居中，五方白圈皆阳数，四偶黑点为阴数，分别代表着乾坤坎离兑巽艮和震这八卦，也就是传说中的伏羲先天八卦，是咱们国家最原始的五行八卦推演图。洛书这玩意儿可是神物啊，我没想到竟然能见到这传说中的洛书。这玩意儿要说年代基本上可以追溯到上古年间，据说是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正苦于没办法的档口，结果洛河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书治水成功，遂化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完全可以说洛书是咱们国家上古社会雏形出现的依据，那里变化无穷，蕴含了天地万道真理，很多奇门遁甲之术也是起源于洛书的。估计打开这门的机关应该就印在这洛书上了。只不过这玩意儿怎么会出现在西域呢？我也是满脑子疑惑。看出来了，这时候曹元笑盈盈的走到我的身边，眼光不错， 想来你识得此物的。我点点头。你脑子里忽然冒出那信息里也有洛书吗？
有。
曹元缓缓说道。只不过这块龟背天书却不是真正的洛书，而是另外一块龟背天书。在楼兰建国之初，在塔里木河之中曾浮现出一只巨龟，背负天书，被当时的开国大帝得到。只不过当年开国大帝根本不懂这些玄奥之事，所以只是把这只看起来非常玄奥的龟书收藏起来。后来汉朝打匈奴，一打就是百年，楼兰夹在他们中间左右逢源，因为倾向于匈奴人，结果被汉朝强兵悍将狠狠修理好几次，甚至连国王都被抓走过一次。也就在那个时候，入汉进兵发现这块龟书，不过倒没有抢走，只走漏一些消息。一时间中原道门弟子纷纷进入楼兰参看龟背天书，其中有一个道门天师成为当时的楼兰客卿，将所悟的天书内容交给楼兰王室。楼兰所掌握的机关术和奇门遁甲之术就是源于那位天师所教的内容。我苦笑了一声，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龟这玩意儿确实玄乎，在风水堪舆中是神物。龟纹中央有三格，代表天地人三才，旁边有24格，代表24山，亦有10格，代表10天干。龟纹底部有12格，代表12地支。一下子将天地人全部囊括进去，号称天地万物尽在一杯之上。再加上龟呢是北方玄武之神，如果养在家里的话那是大吉，尤其对于一些五行属火的人，养殖龟更是点穴之物，被称之为化煞龟。家里如果有久病的人的话，养殖龟让他在家中随意走动，百利无一害。那么犹豫了一下，我苦笑着问曹元，你能解开这龟背天书吗？我那点造诣看不出门道来。曹元一笑，忽然问我，今天是农历多少号啊？我一愣，算了算时间，于是说，应该是农历10月15。这就对了，曹元神秘兮兮地说，15月圆，午夜子时，便是开门之时。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